天里边呢，我们就要在主面前祷告，看看如何能够把这一天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天一天延长的，明天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知道，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活着，那活着就是主延长了我们的生命。这一天呢，我们就要去思想如何的为主而活，如何能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在主眼中是有价值是有意义的。那这一天呢，我们到晚上再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向主交账了。主啊，你延续我一天的生命，我这一天呢是为你而活的，那这样这一天活得就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了。不要浪费光阴，因为这个光阴比任何东西都宝贵，浪费了就没有了。那昨天呢，我讲故事有时候只讲一半，另一半呢放到下一次讲。我昨天讲到这个我们的儿女啊，有时候非常的悖逆和反叛，这是我很真实的经历，我的儿子是一个很反叛的一个孩子，你跟他说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啊，他这个表现的，昨天我说就像那个格拉森的青年人一样，没有锁链可以捆绑得住他，他的那个反叛就是，只要你一说到信仰，说到耶稣基督，说到基督的救恩，你要知道啊，这个养育儿女实际上是一种属灵征战，这个尤其是这个信仰传承啊，你要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实际上是属灵征战的。你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一个基督教教育的问题，基督教教育实际上是属灵征战。你要知道魔鬼撒旦呢，这个有时候去影响我们这些成年人或者在信仰上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个人的时候，他比较困难，用任何其他的手段有时候很难影响我们，用这个世界的这种物质的丰富影响我们，影响不了我们，因为那个和我们的价值观是绝对的这个对立的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我们不会被那个东西所吸引。就像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是加拉太书6:14，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和我们相敌对的这个信仰价值，这个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我们相敌对的这个世界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注意到十字架有一种双重钉死的功能，一旦你了解了十字架钉死世界也钉死这个救我的时候，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彻底切断的关系。但我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文化环境中啊，那个价值观呢，世界的价值观，主流媒体的那种宣传的那种洗脑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厉害的。所以呢，魔鬼撒旦会借着我们的儿女啊，来影响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事故，所以你知道这是属灵征战。那我的儿子也是一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里边原来对这个神的那种信仰呢越来越淡，而且呢越来越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他成了一个悖逆和反叛的孩子。每一次说到信仰的时候，那就是一场征战，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说，尤其是坚持祷告。我和汪师母就是这个几十年下来每天好几次跪下来为孩子祷告，因为这是属灵征战，除了祷告我们有时候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所以昨天我说他这个很反叛很悖逆，但是呢感谢主，圣灵是在人心里做工的圣灵，神是有时间的，这个神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不是按照我们所求所想的，虽然有时候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呢他不是按着我们所求所想的做事情的神。那这个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呢，我儿子马上要过生日了。那我在他过生日的前一天，我就跟他说：“我说有两条路你可以走，我说我很严肃地跟你说，一条呢是按照你自己的道路走下去，但是呢我说这条路就是灭亡之路，另一条呢就是悔改，悔改归向基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做生命的主，降服在他的面前。”不要再反叛，不要再悖逆。我说你自己去想一想，认真想，想完之后给我一个答复。 那他过了一会儿就给我打电话，就说什么呢？说我愿意悔改。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悔改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生命成长、信仰的这个改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不是说一句我愿意悔改就可以彻底改变的。但是无论如何，他说我愿意悔改这句话的时候，那就是圣灵已经开始在他的心里做工。我现在不期待着一种戏剧会发生变化，哎，马上悔改了，这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对人说我愿意悔改如何？我现在不期待这种东西，我期待人的生命能够在一种很自然的状况中成长，因为生命的成长是一种自然的状况，包括重生也是这样。神的工作有时候在这刹那间在你心里做工，但是呢，改变和成长需要一个过程。那你就在这种时候呢，就持续的祷告就好了，求主自己的灵能够来去给他换成新的心、新的灵，实心肉心换作这个实心换作肉心，像这以西结书里所讲的。然后呢，他的生命开始慢慢的与基督建立起这种生命的关系，哎，这样就很好了，哎。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神的时间呢，一旦这个到了的时候，就会发生变化。这是我要讲的这个要补充的一个故事。另外呢，我就要讲这个昨天我说到这个我们侍奉神要有清洁的良心，要凭着这个无为的信心，而且呢要把这个我们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有没有更深的这个省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在这个我们的侍奉中常常会看到一些，如果没有清洁的良心呢，这个就会有这个侍奉中的一些抱怨出来，就会有一种侍奉中的难处出来，就会有一种嫉妒和纷争出来，这些东西呢都是教会出问题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要去省察我的侍奉中是不是这种用清洁的良心侍奉神。我们的良心呢，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良心已经在那里了。如果没有良心，就不是人，就不是人，对不对？动物是没有良心的，虽然有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对人的这种反应的，但是它不是有良心的一种存在。但是人是有良心的，犯罪堕落之后呢，这个良心呢就好像一面明镜一样，被这个灰尘掩盖住了，掩盖住，良心不起作用了，但是呢，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洗净我们的良心，如果你侍奉中没有清洁的良心，还像一个模糊的镜子一样，那就说明你的生命状况啊，你和基督之间的这种生命关系啊，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你不要以为这个清洁的良心这句话就是简单的说一下而已，而是说它决定着你的生命形态和生命状况。人可以从你的侍奉中看见你的生命状况，看见你的生命形态，看见你和主关系的真实性。你比如这个马大和玛利亚，我们常常很多弟兄姊妹都说我做的是马大的侍奉。你要知道，马大做的不是在侍奉，主耶稣从来没有说马大呀，你就这样侍奉吧，你不要那个。但是马大那个不是一种正常的侍奉，他这个主来了，他接待主那也是挺好的，然后呢，他服侍主的时候呢，充满了抱怨，繁忙，心里这个烦躁不安，然后就说主啊，我妹妹留下我一个人服侍，你不在意吗？他一句话，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责备是很有智慧的啊？我说这个智慧是带引号的，他连主带妹妹都责备了这一句话，注意到没有？主啊，你不在意吗？他留下我一个人侍奉，你不在意吗？我们今天很多的，如果你是马大的侍奉，那就是一种带着抱怨的侍奉。那这种带着抱怨的侍奉，就是没有清洁的良心在里边，就有了掺杂，有了这种马大的侍奉里面就有了一个不纯的东西，要注意这些东西。我现在从来不说这个照顾幼儿啊，在后边做饭呢，这些东西属于马大的侍奉，这不是马大的侍奉。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一些这个背后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看不见，这不是马大的侍奉，这是没有抱怨的侍奉，这是很蒙神喜悦的侍奉，所以呢，我们要去思想，我的侍奉是不是一种这个没有按照清洁的良心而有的侍奉。无为的信心也是一样，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我们侍奉的动力， 我的侍奉之所以是清洁的良心，按照清洁的良心来侍奉，是因为我有无为的信心，这样的一个和主的这个关系的这种基础。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每一个人都是有恩赐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现在需要一个重新的建造，在这样的一个建造过程中，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闲人，无论你做什么，你总是要做什么。无论是你做什么，总是要按照主给我们的恩赐，把你当做的那一份做好。要清楚自己的恩赐，把自己当做的那一份做好。属灵复兴是从恩赐的被眺望、如何眺望开始的。这是属灵复兴的很重要的内容。当我们的教会面临着这个一个复兴的需要的时候，就是要求主把每一个人的恩赐眺望起来，如何眺望起来，这样教会的这个建造和复兴就开始了，就开始了。所以呢，这是我要特别把昨天讲的内容，跟弟兄姊妹有一点提醒，把昨天没有讲完的故事有一点补充。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说，信仰传承是一种属灵征战。魔鬼撒旦就是要借着影响我们的儿女，抓住我们的儿女，来影响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侍奉。我们在这一点上绝不会让他得逞。无论我们的儿女是什么状况，我们在主面前的信心是不能够动摇的，那个无为之信是不能够被影响的。记住这一点。但是我们的主按照他自己的时间来做工，有时候啊，他是用这样的环境来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爱心，操练我们的耐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有时候我们的孩子背叛、被你反叛的时候啊，你会这个心里边会焦急，会伤痛，会忧伤，甚至呢缺乏了爱心，甚至会出现咒诅的声音。为什么我的孩子是这样一个状况？为什么还让他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既然是这种状况，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时候会有咒诅，我们有时候缺少耐心，有时候神就是借着这样的环境，这个养育儿女的环境，来操练我们对他的信心，对操练我们的爱心和我们的耐心。有时候神是为了操练我们，把我们操练出来。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属灵征战，而且是神做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你知道，在我们的家庭里边，在我们的侍奉中、生活中，没有家庭这个环境，夫妻之间关系、父母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更容易操练我们的性情，操练我们的这个对于和主的这个关系，操练我们的爱心、信心和耐心。没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对其他的人这个可以这个非常的温柔，对不对？但是呢，在妻子面前，我们的温柔就失去了。这个有一次，这个我们去一次聚会，跟王师母，这个有一个姊妹就说这个王牧师，你总是这么祥和，在外边向人向弟兄姊妹表现的温柔祥和是很容易的啊，回到家之后呢，一看那个池子里边还有碗，那么多碗，这个我就这个很烦躁了，我就这个向王师母就抱怨，我说你看这么多东西还在这里，王师母说，哎呀，刚才那位姊妹还说你那么祥和，你怎么这一会儿就不祥和？就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里充满了假冒伪善，但是呢，在夫妻关系中，在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中，是最容易来证明你基督徒性情的真实性。所以这是很美的环境，不要小看这个环境，不要这个浪费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们这个生命和信仰的环境。这是我要跟弟兄姊妹提醒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保罗的另外的一个劝诫，就是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羞耻。这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个话题呢？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啊，是一个最容易这个为福音感到羞耻的时代，包括教会，包括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开布道会啊，我们把慕道友邀请过来，我很少使用慕道友这个概念啊，就是非信徒。我们爱他们，我们想把福音传给他们，把他们邀请过来。但是呢，我们是按照人的意思来改造福音的。如果他听了之后直接这个对这个罪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有抵触，那怎么办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观念改造一下，让他能接受。有一次这个一个校园里面邀请我去开布道会， 在这之前专门跟我讲，讲了三次，说你不要谈罪的问题，不要谈罪的问题，因为他们听了之后很不舒服，哎，很抵触，哎，你要讲一讲文化。我说对不起，如果你让我讲文化，我就不去了，因为我传福音不是传文化。那天呢，我就去了之后呢，我不会照着他说的，你们要谈罪的问题。我讲福音，谈福音的时候，我就专门要讲罪的问题，因为福音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当我不谈罪的问题的时候，你就不是在传福音。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不是为我有病死了，不是为我贫穷死了，是不是？基督是为我的罪死了，哎。所以呢，我要讲为什么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如何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罪的问题。你必须谈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呢，就像我昨天讲的，就在福音里兑水，在神的话语里兑水，一直改造成一种人可以接受的东西。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以福音为耻，接着就是以基督和他的道为羞耻。如果有了这种心态，教会就不再是教会，基督徒不再是基督徒。哎，注意这一点。所以今天我要讲这一点啊，这个不以为主做见证为羞耻。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后书1:8-18，听我念一下：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羞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同为福音受苦。注意，保罗特别的强调为福音受苦，在提摩太后书中大概7次讲到受苦。然后第9节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去思想，你知道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这个注意，这个地方保罗没有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他所信的不是一个神学系统，不是一个教义系统，信的是一个活生生的那位救主。注意啊，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头的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下边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基路和黑摩西尼。愿主怜悯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殷勤地找我，并且找到了。愿主使他在那日得到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地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这一段经文啊，我们讲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呢，就是不要以主和为主做见证为羞耻，也就是保罗所宣告的，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我们的主基督为耻。要，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以什么为荣，这个地方强调的是不要以此为羞耻。那第二点呢，就是如何的守住神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个是也是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如何守住真道，守住这个福音的规模。哎，我们先看第一点，不要以为什么做见证为羞耻。注意第8节前面有一个所以，我们的和合本没有把它译出来，但是这个字呢，它的关联性很重要。所以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注意这个所以，这个所以呢，说明他现在要讲的内容和前边昨天晚上我们讲的内容那个关联性是很密切的。哎，前面讲到什么呢？讲到我是以清洁的良心侍奉神， 你心里边有无为的信心，然后呢要把恩赐如火眺望起来。神所赐的不是软弱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注意前面那些经文和今天连着的啊，所以哎，你要注意这个关系。虽然提摩太呢是一位有无为信心的年轻传道人，他有无为的信心，先是在你的外祖母，在你的母亲里边，现在也在你里边。我相信这，我深信这一点，他是有无为信心的传道人。但是呢注意啊，由于他的年轻，他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你知道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七节说的，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哎，年轻不是问题，但是呢这个别人如果小看你的时候，那这是一个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众人的问题。哎，在教会里边呢，一个传道人不是他的年纪的问题，你要注意啊，他年老，当然年老可能有经验一些，哎，有经验一些，但是年老也有年老的问题。年老如果没有原则，年老如果不是对主忠心，不是对主的话语忠心，不是对主的教会忠心，不是对群羊充满爱心，你就是年老也不过是一个老油条而已，哎，并不是什么好事。你年轻如果对主的话语忠心，对主的道忠心，对主忠心，对主的教会忠心，对羊群充满爱心，你就是一个好传道人，你就是一个主所喜悦的传道人。但是呢教会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啊，哎呦，这个传道人这个刚刚神学院毕业或者怎么着，或者侍奉的年龄不长，对他呢就有一种这个轻看的这样的一种态度，你呀要听话要如何如何，不是这样的。你对传道人不能有这种态度，为什么呢？传道人不是你雇来的，你要注意啊。现在教会里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去雇传道人，哎，去聘传道人，传道人是神差派过来的。你一定要改变这些观念。你知道悔改是什么意思吗？悔改的意思就是要改变我们原来错谬的那种信仰观念，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上有信仰上的错谬，你都要悔改，包括一些观念。传道人不是我们雇来的，不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对钱雇来的，传道人是神差来的。无论他的年龄如何，如果他是神差来的，你就不能小看他，你就要尊重他的职分，你要是配合他的工作，要让他在教会里边去这个带出神所给他的意向，使教会建造能够走上一个合神心意的道路，你不能轻看的。但是呢显然提摩太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侍奉中是被人轻看的，所以保罗在那里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哎，那年轻呢有时候呢就会有一些问题啊，生命的中的这个苦难经历可能就不太多，不像保罗为主受了那么多的苦，哎，而且呢他这个在遇到试炼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年轻，可能是因为生命历练不足，有时候呢面对那些教会中啊，你知道有一些教会中，我常常说这个教会里边有时候有一些教会杀手啊，牧师杀手，就是专门是来折腾牧师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状况啊，但是我知道一见这种牧师杀手的时候呢，我就会特别的为这些人祷告，求主怜悯他们，因为最后在主面前是交不了账的。你把神所差派过来的这个传道人，动不动就是把他置于这个很难堪的很艰难的这个处境里边，那你在主面前是交不了账的，哎，所以呢会不会在提摩太的侍奉中也遇到这种情况，给他很多的难处，跟他很多的这种这个拦阻，哎，所以呢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啊，这个传道人呢，特别是年轻传道人会有一些胆怯的，因为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哎，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因为他在前面提到这一点啊，提到这一点，那一个人一旦开始胆怯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呀？在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呀？就不敢勇敢的大胆的去传福音了，不敢完整的传福音，就有可能偷工减料了，哎，就有可能以福音为羞耻， 以这个我们的主为羞耻，一旦你遇到反弹的时候，你就会，如果你是有胆怯的心，没有一个像狮子一样勇敢的心，你就会遇到这种状况。哎，所以你看一看这个彼得的情形你就知道了。彼得这个在他没有遇到那种艰难的时候，他这个比谁都勇敢。哎，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会怎么着，这个出卖你。结果怎么样？一遇到情况的时候，就是他三次不认主，注意到了吗？三次不认主。所以呢，这个保罗在这里的提醒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对以福音、以这个基督和福音为耻的人呢，提出了很严肃的警告。嗯，在这个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六节，主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使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有没有注意到，如果你以基督和福音为耻，以为基督做见证为羞耻的时候，主会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当他再次降临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警告啊！当作可耻的那个意思，并不是说到时候主来了，你这个人以前曾经以基督和福音为耻，不敢为基督做这个福音的见证，主那时候说你可耻，并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指的是你说你有点可耻，而是那个可耻是一个气绝的表达。主是会气绝的，你要知道啊，主不单单是会收纳，他也会气绝呀、啊。这一点我们要了解，我最后还会再讲。所以呢，给我们的主做见证这个地方的意思，可以译作我们主的见证，不要以我们主的见证为羞耻啊。也可以理解作是这个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羞耻。不管怎么样，这个地方意思就是你不要以主为羞耻。那今天呢，我刚才已经说到是一个以基督和基督的福音为耻的时代，教会中呢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以福音为耻的做法。哎，实际上你注意到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那些策略呀，实际上都是因为我们以福音为耻才有的，不是为了传福音，不是为了传纯正的福音而有的策略，而是以这个因为以福音为耻才有了各种的所谓的宣教策略、传福音的策略。我们把慕道友这个用好吃好喝请到了这个教会里边，然后呢先是用，常常说是用游戏开路，有没有这种说法？做游戏，然后呢让他们感觉到你来听福音，先是吃，后是喝，然后是游玩，然后是玩，痛快了，然后呢我再给你讲一讲你喜欢的福音，是不是这个状况呢？我们的这种小组，那种所谓的幸福小组，就是这个做法，这个阿尔法课程就是这个做法，把人请过来，这个以慕道友为中心，他们的提法就是以慕道友为中心，要让他感觉到舒服，感觉到吃得好，玩得好，然后呢你再把那个兑了水的福音传给他。这不是福音策略，这是以基督为耻的一种表达，以福音为耻的一种表现。所以呢我们要省察的，弟兄姊妹要省察这一点。如果你不敢勇敢的传福音，而是这个用其他的东西取而代之，你要在神面前要悔改的，这不是一件小事。当你以福音和这个基督为耻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刑罚是很严重的，这是很严重的。所以保罗提出这样的一个这个不以基督的这个为基督做见证为耻。保罗自己他是一位不以福音为耻的人，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注意到吗？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福音为耻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个和福音这个的本质相抵触的世界里边，到处都是以福音为耻的声音。但是呢，如果我们作为基督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还以福音为耻，我们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本身是一件很羞耻的事。要注意这一点。那保罗除了这个不以基督的为基督做见证为耻，保罗也希望提摩太呢不要以他这样的一位为主被囚的为耻。 保罗希望这位年轻传道人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他同受为福音同受苦难、哎、分享他的苦难。下面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第九节，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实际上保罗讲的这些都是福音的内容，我为着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第八节讲到总要按着神的能力与我同为福音受苦，同受苦难。九节呢就说到这个，接着这个第八节的最后一个字就是神，神的告诉我们，这位神就是那位救我们以圣召召我们的神。神呼召我们，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东西在神的眼中值得能够去换取神的恩典，不会的。但是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恩典来呼召我们、哎、我们也正是从这位神，保罗也正是从这位呼召他的神得着了为福音受苦的能力。不是保罗自己有为福音受苦的能力，而是当神这样呼召他的时候，他就从神那里得着了这种为福音受苦的能力和为主受苦的心智，就绝不会，当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绝不会以基督和他的道为羞耻。下边保罗说，神救我们的这个恩典呢，以圣召召我们的恩典，呼召我们的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然后保罗说，我为着福音奉派做传道的。保罗对他的职分是如此的清楚，对他的这个使命是如此的清楚，做使徒，做师傅。神既将福音托付在他身上，他说，为这个缘故我也为这些受苦，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交托他的。那这个地方也可以翻译作他所交托我的，这个文法上两种都可以啊。如果是我所交托他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把我的整个生命都交在他的手中了，我相信他会为我负完全的责任。哎，如果是他所交托我的，那就是福音本身，他把这个交托我，我就凭着这样一点要愿意为福音受苦。哎，就是这样，保罗呢自己不以福音为耻，也要求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保罗自己为福音受苦，也劝提摩太能够与他同为福音受苦。那今天实际上保罗不单单是劝提摩太呀、啊，也是劝我们所有的人呐、啊，也能够与他一同为福音受苦。哎，不要以基督和他的福音为羞耻啊！不为基督和为他的福音为羞耻，那就是要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要勇敢。哎，我们有时候羞羞答答的呀，包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有时候我们不敢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啊，我们把我们的基督徒身份藏得很深呐、啊。有一次，这个我们也是开布道会，我们教会的一位这个执事会主席啊，在上面这个做主席，结果我们邀请了好多他公司里的人呐、啊。公司里的人一说，这个人是基督徒吗？指着那个主席说：“这是基督徒吗？”很多的人不知道他在工作岗位上像基督徒，是基督徒啊，他的身份隐藏得很深，他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你在工作岗位上，如果你不敢为基督做见证，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基督为耻的这样的工作。你要让人看着你是基督徒，不一定你在那里大喊大叫，你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来呀、啊、看呢、啊、我是基督徒，借着你的性情，借着你的言语行为，借着你的待人接物，人家能够看出你是有基督生命的人呢、啊。如果你不能让人看出你是基督徒，你这个基督徒已经失败了。你要注意，基督徒他身上是有特色的，是有一种生命光彩的，你跟他接触的时候，你能闻见他身上基督的香气。哎， 如果你让人闻不见，一闻都是一身臭汗味儿，那你这个基督徒，我说这个臭汗不是我们今天没有条件洗澡啊，而是我们没有不愿意去让主的圣灵借着主的道来清洗我们的生命，所以呢，这个人就很脏。哎，你虽然挂着基督徒的牌子，哎，人家一看一听，哎，最近我看到一些教会中流传的东西啊，有些东西一看，哎，就知道这里边根本就没有基督生命的内容，知道吗？我作为一个这个服侍主30多年的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啊，这个我对蚊子啊，这些年来一直在做蚊子工作，我对蚊子是很敏感的。我从蚊子里边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生命状况，这个人的品格，哎，你是可以看出来的，哎，可以看出来啊。所以呢，保罗这里边还有一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现在我要挑战众人，你知道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保罗没有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哎，他说的是 who 不是 what。 注意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不要跟我泛泛的说我信的是主耶稣基督，是你信的是基督，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对他的属性、对他的工作、对他的品格、对他的性格、对他的这个性情，你有所了解吗？你和这位这个又真又你知道你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吗，弟兄姊妹？我说又真又活，保罗一直强调又真又活。旧约里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新约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真实的神，哎，他不是虚假的神，不是偶像，哎，是有性格的神，是有属性的神，哎，你知道这一点吗？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吗？是活神，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你知道他现在就在我们中间吗？每一次当知道主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的时候，你的这个生命状况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知道吗？有一次我跟王师母我们去教会啊，这个一出门还没上高速公路，这个我就对王师母啊，因为他出来的晚了一点嘛，要到教会要按时，有时候我就有点着急啊，说话的时候这个情绪啊就有一点激动啊。但是呢，一上高速公路，王师母有一个习惯，一上高速公路就开始祷告，差不多从那个地方一直祷告到教会。那当开始祷告的时候呢，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如果我的这个右边坐的不是太太，而是主耶稣基督，我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会不会还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激动啊、冲动啊、情绪啊、情绪化的表达，还是不是这种状况？会不会是这样？所以当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在你的生命中，就在你的生活里，就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的表现会是什么样子？在家庭里，在侍奉岗位上，你会什么样子？所以保罗很清楚我所信的是谁。哎，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吗？你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吗？一旦这个有怜悯，说的是不轻易发怒，不是说不发怒，而是不轻易发怒。你要知道啊，神是会发怒的神，一旦我们做了得罪他的事情不悔改，他是会发怒的，他是会震怒的。哎，你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希伯来书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的神是烈火吗？落在神的手中是很可怕的。哎，一旦我们犯罪，这个生命中有了不圣洁的东西，而又不愿意悔改，神的震怒会临到我们的。哎，所以呢，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的性情你要了解，他的又真又活，他的圣洁，他的公义，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的全知全善全察全在。哎，你都要了解的，你了解了之后，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这个生命形态是不一样的，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以至于他愿意为这个谁受苦，受苦。”哎，我们的主，神差派了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哎，赎我们的罪。你知道这些东西？你相信他和我们的生命是有关系的吗？你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是和我们的生命有关系吗？你知道他是可以影响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现在现今这个时刻的生活生命，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要了解的啊。所以保罗自己 不以福音为耻，他也要求提摩太，也要求我们众人不以福音为耻。保罗自己为福音受苦，也劝提摩太与他为福音同受苦难，这些都是做门徒的代价。哎，所以呢，我们说做门徒要有代价，为主为福音受苦就是做门徒的代价。这个我讲十字架的时候常常会讲到，这个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和十字架有关系。如果你犯罪受苦，因犯罪受苦，这个东西不是十字架，只有这个为福音受苦，为基督受苦的时候，这个苦难才和十字架是有关系。不要误解，一说这个苦难就是十字架，不是所有的苦难，十字架不是负面的观念，注意啊，我们现在把十字架当作一个负面的观念，生活里边有一点难处，然后就说这是十字架，这个儿女这个反叛的，这是主给我们的十字架，妻子夫妻关系不好，妻子是我的十字架，妻子不是你的十字架，丈夫也不是你的十字架，那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一种由基督而来的性情。哎，当在家庭生活中的时候，妻子顺服丈夫的那个顺服，那是十字架带出来的性情。十字架是正面的东西，总是带出了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的性情。你愿意舍己爱自己的妻子，像基督舍己爱教会那样，这是十字架带出来的性情，没有十字架我们没有这种性情的。哎，你要注意，十字架不是负面的东西啊，十字架是很积极的，很正面的。当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因为背负着我们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把罪钉死。你要知道啊，是在十字架那个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哎，不是因为他无辜，不是因为他圣洁被钉上，而是因为他带着我们的罪。哎，为了解决我们的罪，那正是因为他无罪，正是因为他圣洁，他带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才是有功效的。我带着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是该死，因为我本身就是罪人，但是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是绝对圣洁的，所以他的血有洗罪的功效，一次流出永远都有功效。今天如果我们得罪主，求主用他的宝血洁净遮盖，照样有功效。但是呢，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就故意犯罪，你故意犯罪的时候呢，那问题就大了。不是因为我有了赎罪之恩我就可以故意犯罪，我没有这个资格，我没有这个权利。我只能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赎罪，我愿意过圣洁的生活。这才是十字架对我的要求。你知道当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一切负面的东西、罪恶的东西、黑暗的东西、撒旦的权势、死亡的权势、律法的权势都在那个地方结束了，你知道吗？从那个地方为起点，光明的东西、生命的东西、永生的东西、良善、和平、公义、圣洁都从那里开始了。你要注意这一点。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保罗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复活才可以使我们有了称义的凭据。那注意这些东西啊，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要清楚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又真又活，他是美善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的性情是可以进入到我们中间的。所以这个彼得说，你们要使自己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要分享神的性情，让神的性情，让基督的性情进入到我们里边，我们的人生是不一样的啊。好了，下边第二点，我们现在要看如何守住神纯正话语的规模，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是很大的挑战。第八节，前面是从消极的角度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为羞耻，说的是你不要，有一点消极，你不要这样，不要以给我们的基督主做见证为羞耻。现在保罗呢，要从积极的角度来告诉提摩太该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如果前面的这个无为之信呢，是对神和神的道的信心，是信道，为基督做见证是正道，是证明，是见证，那么从第十三节开始，保罗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的守道，如何的守住神托付给我们的道。十三节说的，你从我听到的听的那纯真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守道也是有条件的啊，你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 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那这两节经文提出了今天对我们基督徒很大的挑战，如何的来守道，来守道。提摩太所认识的这个救恩真理啊，是从保罗听的。保罗说你从我所听的，提摩太不是自己想出了一套这个信仰观念神学教育观念，不是的，他是从保罗那里听的。而保罗所传的福音也不是他自己这个脑子一热想出了一套这个宗教理念，不是这样的。保罗也不是这个所传的福音也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这是加拉太书一章十一十二节说的话啊，因为他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他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个福音保罗是从主耶稣那里领受了启示，然后呢他又把他所听的让提摩太来听见。这个福音是传下来的，传承出来的，不是制造出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啊。因此呢，用圣灵在基督耶稣里所赐下的信心和爱心，这个信心和爱心也不是保罗里边生出来的，他也不是说让提摩太你里边要生出信心和爱心，他只是说你里边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爱心，要用这个东西来守着，要用信心和爱心守着神纯正话语的规模和善道。所以呢，这个要求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对今天的教会来说极其重要。这个规模呀，纯正话语的规模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神话语的一个完整的轮廓，要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守住这个轮廓，守住这个标准。那如何才能够守住呢？首先是我们里边要有，你注意这个守这个字啊，守着，第一个守着这个字不是我们说要保守的那个意思，而是里边要有，它的原文是有的意思，也就是说你里边要有神话语的这个纯正的规模，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里边没有这个规模，你如何来守呢？如果没有这个轮廓，没有一个标准，你如何来守呢？你首先要有这个。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守讲的是要有这种这个轮廓和标准啊，而且呢是这个有呢，在这里保罗使用了一个现在式的动词。你知道这个现在式动词，我稍微讲一遍希腊文法啊，就是一种带有持续性的动作，你里边要持续的保有拥有这样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有。如果你里边没有是因为什么呢？没有是因为什么？没有就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和主的关系不太对头，我们不渴慕神的话语，我们这个没有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你在心里边有一个神话语的轮廓吗？现在我们一问很多的弟兄姊妹，问一些福音内容，你让他传福音，他自己根本就不清楚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你信了你就有平安了，就有喜乐了，这个东西当然是福音带出来的一些结果，可是呢这个东西本身不叫福音。如果你不了解福音，你里边没有一个关于福音的这个完备的规模，如何向人传福音呢？想一想看，你里边要首先要有这个规模，要有这个有是很重要的。你所以保罗的意思是，保罗要提摩太心中要持续的有一个关于真道的标准，一个完整的轮廓，要有这个。那我们今天如果要想有的话该怎么办呢？今天如果要想有一个这个完整的轮廓和规模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对不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滑手机的时间绝对比读神话语的时间多。我说这样的话过分不过分啊？我们今天和别人在电话里闲聊的这个时间绝对比祷告的时间多，是不是这样？如此，那我们如何里边能够有这个神话语纯正的规模呢？所以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每天都要拿出固定的时间来，这是一种属灵操练的，拿出固定的时间来读主的话，不是一般性的读，不是在这个忙了一天了该睡觉了躺在枕头上把神的话语拿出来了，说今天还没读圣经，然后呢我一定要读一读，要不然的话我今天这个良心上不安睡不好， 但是刚翻开圣经，大概两句还没有，一节还没读完，眼睛就开始迷惑。你找了一个最好的读经时间，那就是让圣经成为催眠的东西。但是圣经它的用处不是催眠的，而是把我们从这种麻木昏睡的状况中唤醒过来的这个能力啊。你要注意这一点。如果你没有花时间去读神的话语，你怎么可能里边有神话语纯正的规模，对不对？福音是有一个轮廓的，保罗随时可以把福音向人讲清楚，一而再再而三的讲清楚，不但要向罗马人讲清楚，向哥林多人讲清楚，他所到之处都是要把福音完备的规模对人讲清楚，但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我们没有。所以呢，你要守住，要有，第一个字是要有，注意这个地方啊。下边说要以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来守着，来拥有。当你有了这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的时候，你就有了这个去拥有神话语完备规模的基础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对神的话首先要有信心。昨天我已经说过了，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对神的话、对福音没有信心，所以我们才想出这么多巧计来，然后呢，就用这种办法、那种办法勾引人入教，凡使他成地狱之子，这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3章讲的，那是什么意思？勾引人入教，你信的糊里糊涂的，你把人勾引进来，他死的糊里糊涂的，因为听了假福音，最后没有真正进入这个永生之门，没有和基督建立起生命关系，他还以为他已经信主了。他说我已经信了，我已经受洗了，所以呢，我这个进天堂没问题了。问题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和基督没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要注意这一点啊。所以呢，这个要用信心，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是圣经是神无误无谬的话，是我们的信仰与生活的绝对准则，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超出这样的准则。所有的标准，人的标准，任何的标准都要降服在神话语的标准之下，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神话语的检验，看看它是不是符合神的话语。如果不符合，我们应该丢弃它，拒绝它。所以呢，你要有信心，对神的话语要有信心，而且要有爱心。当你有爱心的时候，你才有这个完整的规模。为什么呢？当你爱神，爱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啊？你读你这个你的女朋友或者男朋友的情书的时候，你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读的？恨不得每一个字都吃进去，这个嚼碎吃进去，是不是这样的？恨不得不漏掉一个标点符号，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至少就有这种感觉。你看这个标点符号，这个地方用了一个问号，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在怀疑我对他的这感情的真实性吗？要想半天的。为什么呢？因为背后是什么？背后是爱，知道吗？当你对神的话语不但有信心，而且有爱的时候，有渴慕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生命里面需要神的话，你的侍奉需要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对你生命中最大的益处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读神的话？那是不一样的，和那种就是说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我要拿一点时间来应付一下，那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圣经在这里说，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牢牢地守着，就是来拥有。有了这些东西，你才可以拥有。注意啊，下边又说到这个善道，那善道的这个，它的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道的这个本质啊，神的道，是善的，是真的，是美的，因为它这个善道就是好道，圣灵呢，不但注意，圣灵不但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牢牢地守着。圣灵是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圣灵也帮助我们来守住他所向我们启示的真理。你要注意这一点啊，他会帮助我们守住一切真理。保罗自己就是一个靠着圣灵守住善道的人，守住道的人。所以他在这个提摩太后书4章7节，他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那这里的守着呢，就是有这个持守与遵行的意思，神的道 单单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完美的规模是远远不够的。你要知道，它是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当我们说听到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以为只是用耳朵去听。你要知道这个听到这个字的这个意思，它是一个立体的概念。我要告诉大家啊，听这个概念在我们的信仰中它不是一个平面的概念，它是一个立体的概念。你在我这里听的，保罗说你像我在这里听的这个道，你要有一个轮廓，你要守着。那意思就是说，你不但里边要有一个轮廓，你还要把它落实在你的生命中，要遵行，要保守，要持守，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听也是同样的道理。圣经中讲到听这个概念的时候，这个就是我用耳朵听进去没问题，我先是用我的这个感官去听，但是呢我不是这个耳朵听这个耳朵出去。那我们今天好多听到都是这个听到的，有没有注意到？我讲到的时候，以前呢我会讲好几点，我会讲四点的五点的，后来呢我就问我说，今天我讲的道你有没有听懂啊？有没有记住？他说没有记住。我说那可能是我讲的点太多了。后来我就改成三点，我再问我说有没有听到记住，他说没有。后来我改成两点，今天我就讲两点，注意到了吗？两点也没记住，后来我就改成一点。我很多情况下只讲一点，没有大小一二三的，很少的，就是一点。我今天讲的你记住，他说一点也没记住。为什么会没有记住啊？就是因为这个耳朵听，这个耳朵就出去了。但是在我们的信仰中，听到的听不是这个意思，听到的听是听见了，然后存在我们的脑海里边去思想，知道吗？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来，思想，这要经过我们的心智能力的，要去思想为什么它是合理的。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reasonable faith， 不是这个凭空想象出来的，不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不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而是可以用心智能力去思想、去默想的。单单是存在脑海里边，还是一种观念系统，还不行。但是比听见就跑了还是要好一些，还是要从脑海里面经过你的思想，经过你的默想之后进入你的心灵。当进入心灵的时候，它带出一种指导引导你生命催促你生命的一种能力来，注意到了吗？那就会落实在你的生命中，就成为遵行，成为持守和遵行，持守住，然后又把它活在自己的生命中，这个是才是听的这种全部的意义。注意这个，要了解这些内容啊。所以呢，这个十三、十四节的这个两个守着呀，一个是指我们心里要有一个真道的标准和完整的轮廓，你要有，凭着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你才能够有。你相信神的话，就是无误无谬的启示，是我信仰生活中最大的需要，是最高的这个标准。这个时候呢，你才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轮廓。你爱神的话语，你渴慕神的话语，你觉得如果我今天不读神的话语，我没有办法吃饭，没有办法工作。你如果到这一步的时候，神的话语对你就有功效了。所以呢，当有信心和爱心的时候，你才有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但是有了之后还是不行的，还要守，还要遵行，还要落实在你的生命中，它才是你属于你的这个最实际的一种属灵财富。你旁边坐着的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他有了，他遵行了，他自己的生命丰富了，但是对你来说呢，只不过是别人有了，你没有，别人遵行了，你没有遵行，你的生命还是脆弱的，还是这个没有根基的。但如果你像他一样也有了，也遵行了，也落实在你生命中，你的生命就和他一起丰富。你不要嫉妒他，你要效法，要学习他，这样呢你的生命就长进了。你不能因为他这个属灵丰盛你就嫉妒他，你就毁谤他。你看，就是他喜欢这个出头露面，就他喜欢出风头，一分享的时候头头是道，讲圣经的时候比谁讲的都好，一说这个生活中让人看见的他如何如何，你不要说这些，你去效法他就好。所以呢，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生命真道带出来的内容。一个是要有，一个是对神的善道啊，我们要持守，要遵行，要持守，要遵行。那 昨天我讲的今年的福音大会的这个侧重点，一点就是要实守真道，一方面就是传承信仰，这两方面对我们今天的教会基督徒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守不住真道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守不住我们的信仰。这个圣经里边新约中常常把信仰那个 faith 译作真道。当我们说守住真道的时候，就是守住我们的信仰，守住神话语全备的规模，而且能够鼓励弟兄姊妹持守和落实。如果不持守不落实的时候，这个信仰对我们来说永远都是一种漂浮在上面的观念，而不是一种生命的实际。那接下来呢，保罗这个就讲到一些人物啊，他在他的书信中啊，有时候会点名责备一些人。保罗不是不责备人的啊，保罗是会责备人的，保罗也会点名责备人的。所以呢，当然我们不一定在教会侍奉中啊，动不动就点名去责备弟兄姊妹，也不需要这样啊。如果能够在下边把事情解决了，就不要点名责备。但是保罗当点名责备的时候，都是一些问题人物，很大的问题人物。十五节就说到什么呢？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保罗的侍奉有时候是很孤独的侍奉，很多的人没有办法在他的团队里边能够与他一同受苦。你比如马可，在跟着这个巴拿巴他们一起侍奉的时候，自己就跑了。为什么呢？因为吃不了这个苦，所以保罗第二次再去宣教的时候不愿意带他，就是这个原因。你吃不了苦的时候啊，这个因为在保罗的侍奉环境中，那个苦难是很多的。如果你不能够与他一同受苦，有时候不是生活上不能一同受苦，连福音上都会受影响，你就不能够勇敢的、坚定的去传福音。这是保罗的意思啊。所以呢，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两个人叫做非基路和这个黑摩奇尼，他会点一些人的名，但是也会带着感恩的心夸奖那些这个帮助过他的人，跟他一同侍奉的人。十六节十八节说到阿尼西弗一家的人，然后他说愿主怜悯阿尼西弗一家的人，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殷勤地找我，并且找到，愿主使他在那日得主的怜悯。那日就是主再来的那个日，审判的大日，得主的怜悯。他在以弗所怎样多多的服侍我，是你明明知道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呢，让我们看见两个重点。一个重点呢，就是不以福音为耻，不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羞耻，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有的心智。一旦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就很难在世界面前站立得住了。如果你连为主做见证都不敢的时候，为主的福音做见证都不敢，以这个为羞耻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我们的生命里面缺少的东西就太多。第二点呢，就是像保罗所说的愿意为福音受苦。当你有愿意为福音受苦的心智的时候，你就不会以基督和他的福音为羞耻。我们有时候之所以以基督和基督的道为羞耻，是因为我们怕受苦，怕为福音受苦。因为这个世界将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苦难，因为这个世界它是以和福音的本质相敌对的世界，所以当你出去的时候，你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这个逼迫就会临到，就会临到。你看我们现在生活中，连你卖一个蛋糕都有可能为信仰的缘故受苦，有没有注意到？蛋糕店老板因为不给那个同性恋做蛋糕，他们要搞同性婚姻，要去那儿做蛋糕，那个老板就说这和我的信仰是相冲突的，我拒绝为你做这些东西。这都是不以基督和福音为耻的一个表现的，这是为信仰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的。如果这个蛋糕店老板怕受这样的苦，就是说哎呀，如果我要不做的话，我就会被封啊，我就会被告啊，他就怕受苦的时候他怎么办呢？就在信仰上妥协了，对不对？就开始以这个基督和基督的道为羞耻了。所以呢，这两点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去思考，我如何能够不以我这个像保罗所说的，不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为羞耻。另外一方面呢，要预备好为福音受苦，因为我们很可能 虽然我们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你要注意啊，我们很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因着福音的缘故遇到这个苦难和逼迫，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另外一点呢，就是要持守真道，如何的借着信心和爱心，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拥有对神话语的完备规模。刚才我都已经讲过了，你要信神的话，信神的话是无误无谬的，是神完备的启示，不能够加添，不能够减少。哎，你要勇敢的、完备的、完整的传神的道。哎，不能够自己往里边兑水。凡是往圣经里为神的话语兑水的人，都是做了一个大恶。你知道为什么不知道？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神的话，这是神的启示，你知道吧？无论你往里边兑什么样的水，你就是已经往神的启示里边掺水，你就是把自己放在了神的位置上。你是僭越，你是亵渎，你是羞辱神，不以神的话为这个大能，为这个救恩的这个根据，你是在亵渎神，所以那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所以要信，要有信心，而且呢要有爱心，渴慕神的话，爱神的话，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需要。今天如果没有神的话进入我的生命的时候，我今天生命很可能没有引导，没有意义，我可能白活了这一天，所以我无法向主交账的。你要知道这一点啊。所以当你有了这个信和爱的时候，那个神的话才可以在你里边拥有这样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才能有，才是第一个守的那个守，那就是有的意思，注意啊。那第二个守的呢，就是一定不能让神的话语仅仅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边，不能仅仅存留在观念之中，而是要让它进入到我们的心灵，对我们的心产生影响，以至于带出合乎圣经的生命行动，也就是说要结出果子来，我们说悔改，但是呢，圣经常常强调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两方面今天还都缺乏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就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悔改就是以前我离开了神的教训，我没有活出神的教训，那今天呢，我愿意归向神，我愿意活出神的教训，这就是悔改。在观念上要悔改，在行动上要悔改，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你想复兴，但是你首先要悔改，悔改带出，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复兴的模式，好不好？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借着话语，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主啊，能够不以基督和他的道为羞耻，不以为基督做见证为羞耻。主，如若在我们以前的生活中曾经有这样的羞耻的表现，为羞耻的表现，主啊，你这个时候引导着我们到你面前来悔改，因为主到那日，如若我们不悔改，到那日你也必以我们为羞耻为耻。求主怜悯赦免我们，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为福音为主受苦的心智，因为我们所面临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以福音为羞耻的时代，是与我们的信仰本质、福音的本质相敌对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既然活在这个时代，就要以这样的一个心智，为主受苦的心智为兵器，能够来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持守真道，主啊，叫你的道不但存留在我们的脑海，也进入我们的心灵，落实在我们的生命行动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主面前越来越丰盛。因为主你来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的生命更丰盛。我们谢谢我们的主，愿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主，也赐福所有听到的弟兄姊妹，叫主的话语进入人心，产生一种扎心的这能力和果效，以至于我们都愿意在主面前悔改，来归向主，改变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态度、生活方式，以至于进入蒙主喜悦的这种生命样式。感谢主，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